这个月是我们恩泽堂的社会关怀月，我们透过讲台的信息，我们透过宣传的影片，联合祷告会，让爱走动总动员，我们一同来看重这个社会关怀的这个课题。这些推动如何影响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呢？社会关怀是响应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推动，还是有圣经根据的呢？过去三个主日，我们都从新约圣经的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以及他的教导，我们一同来思想社会关怀的这个课题。今天让我们从旧约的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来了解社会关怀不是近期才推动的一个课题，社会关怀一直都是上帝的心意。旧约圣经中一个典型的社会关怀的教导，就是读经员刚刚为我们所念的这个故事。摩押女子路德，她跟随了她的婆婆啊，这个婆婆是以色列人啊，跟随了这个以色列婆婆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后所发生的一个故事。路德记第一章就让我们知道，回来的是一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无依无靠的寡妇。身为寡妇又长期住在外地，现在回到伯利恒，他们要怎么生存呢？在当时的社会，妇女是留在家相夫教子的，他们不在外面工作抛头露面，所以这对妇人他们在伯利恒，他们要怎么生存呢？他们怎么存活呢？我们都晓得在当时中东一带，他们有这样一个接待客旅的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只要客旅到访客人到访，无论是认识或者不认识他们就会被接待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在那里供他吃供他住。因此看到这个吃尽骨头的拿尔米空空的只带着一个媳妇回到他们当中，无论曾经认识他或者不认识他的这些犹太居民，相信都会接待他们到他们的家里来住来吃。可是这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啊！路德跟拿尔米不可能一直依赖着这些人的好心可怜怜悯让他们继续住下去，继续这样吃下去吧。那他们该怎么在伯利恒生存呢？作者在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就已经暗示了解决的办法。圣经第一章22节告诉我们，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收割大麦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拿尔米在伯利恒有麦田吗？可以收割了吗？所以这样就解决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吗？第四章的确告诉我们拿尔米是有地的，但是是麦田这个地还是是什么地圣经没有很仔细的让我们知道。但是他们即使是有麦地和麦田的这个地，他们这么多年不在，肯定没有人耕种，肯定是荒废了，所以不可能有大麦可以收割的。所以这对寡妇要怎么办呢？要怎么生存呢？其实上帝老早就为孤儿寡妇寄居者这些有需要的群体留了生存的办法。路德记第二章就向我们描述了这个解决的办法。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记载，路德请求他的婆婆让他去麦田里边捡麦穗，因为捡来的麦穗如果打了就可以成为大麦，这些大麦就是食物了。好，如果把它拿去卖也可以换来钱，如果把它做成食物拿去卖也是可以生存的办法，不卖自己拿来吃，好，这就解决了他们在那里生活的问题了。路德这个主意蛮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 谁家的麦田可以让你随意进去，好，然后还可以捡麦穗回家。他们人生地不熟的，路德可以去找哪一个愿意接待他的这个田主呢？对我们今天来说，随意进入他人的产业是犯法的，更不要说去他里边拿走任何的东西。但是在当时，路德这样做不违法，他这样做是律法允许的。因此路德有这样一个打算，这个有点像我们新加坡住房的一个津贴，有资格的新加坡公民可以获得住房的这个津贴，来帮助我们降低 租房的成本。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目的是要去确保更多的家庭能够获得适当的住处。所以呢，懂得这个律法又符合资格的，又愿意去申请的，就可以受惠。所以路德就是这样，他知道在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律法，专门帮助照顾这些劣势的群体，就是孤儿寡妇寄居者的这样一个律法。所以他知道了，所以他跟他的婆婆说的是他要去捡麦穗，他不是说他要去收割麦穗。他所说的捡是去捡起那些收割工人在收割麦穗不小心的时候掉落的一些的麦穗。所以路德知道有这样一个律法是允许他这样做的。这到底是什么律法呢？这个在是上帝借着摩西定下的，其实是记载在利未记第19章9节10节23章22节生命记24章19节也有这样记载。让我读那么一段给大家听，利未记第19章9到10节，这里说，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把角落的谷物都割尽，也不可失去收割的余下的，不可把你葡萄园的果子都摘尽，也不可失去你葡萄园中掉下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几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上帝定下这样一个律法，所有有田地的人在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把整片收到干干净净。我们吃饭，我们都尽量把东西都吃饱，吃完它，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确保我们的东西都没有落在这里，留在这里。但是上帝的律法是规定，在收割的时候，边缘的、角落的要留下来，不可以全部把它收割起来。然后如果我们在收割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掉的，也不可以把它拾起来。为什么呢？这些是要留给在当地那些寄居的人，那些劣势的群体，就是孤儿寡妇，那些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在那些上没有人照顾需要的人。这个特别怜悯寄居的外人、孤儿和寡妇的律法，是我们的上帝对特殊有需要人的群体的关怀，是我们的上帝对社会关怀的心意。故事的主人翁路德是摩押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寡妇，他正好符合这个律法的两个条件，外族人，就是外人以及他是寡妇，所以他可以在田里去捡拾这些麦穗。因此路德他跟他的婆婆说，他要去田里捡工人掉落下来的这些麦穗，来为他跟婆婆存积粮食，在伯利恒可以生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孝顺的外邦媳妇，她很智慧的利用了当地人的律法来生存。但写故事的这个写故事的人，同时也让我们发现立这个律法的上帝，他是一位对弱势群体 就是孤儿、寡妇、寄居者，这些外人，这些没有经济或自立能力有问题的这些人群，他蛮有怜悯，蛮有关怀，蛮有眷顾。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路德捡麦穗的这个故事凸显了上帝如何通过法律义务展现了社会关怀的重要性，向我们指出我们的上帝怜悯有需要的群体，就是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原来关怀社会是我们上帝一直以来的心意，是他看重的，也是他要他的子民去效法与实践的。知道了这些，我们对社会关怀又有怎样的一个看法了呢？原来社会关怀不是履行律法义务而已，它是活出上帝的心意。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律法义务，好像我们收税啦，我们的社会福利，这些是来支持社会关怀的一些的事工。这些律法义务提供了一个框架，确保社会中这些劣势的群体，无论是智障的，身体有问题的，经济有困难的，等等，他们能够得到关怀跟支持。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履行律法的义务，参与社会关怀，以满足有需要的人的基本的需要。但是这些乃是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要在社会中活出上帝关心社会的心意，体现上帝关怀社会的心。所以社会关怀既是上帝一直以来的心意，我们对社会关怀就不应该局限在我们恩泽堂所推动的这个社会关怀月而已，或者政府的呼吁而已。反而这个月过后，我们仍然要继续关怀社会所有有需要的这些弱势的群体，活出上帝关怀社会的心意。路德捡麦穗的这个故事，除了让我们看到关怀社会是上帝一直以来的心意，故事的作者也透过男主人伯阿斯与路德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榜样，为我们描述怎样活出上帝关怀社会的心。路德是摩押人，也是个寡妇，正好符合了可以在田里捡麦穗的这样一个条件。可是也因为这两个劣势的身份，他心里有数，要去到田里捡麦穗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因为虽然律法照顾劣势的这些寄居者，保护寡妇，但是事实上外邦人、外族人和寡妇这两种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属于被边缘的群体，边缘化的群体，是被看不起和被嫌弃的一群。以色列人一路以来都很排斥外邦人，好像认为这些人不守律法，不相信上帝，所以他们是罪人，所以不愿意与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嫌弃他们，不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罪人。以色列人也认为寡妇这些寡妇本身或者他们的丈夫应该是得罪上帝，所以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跟这些人来往。况且这些寡妇没有丈夫依靠，没有孩子供养，所以他们是要靠讨乞或者要人家施舍这样的来过活，所以是被嫌弃，常常被欺负的一群。所以虽然犹太人、以色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要求，他们也知晓，但是出于民族的优越感，出于阶级的分别，他们是不愿意与罪人、与社会劣势的群体来往的。就因为这样，这位寡妇路德，他很清楚地说，若非在谁的眼前蒙恩，跟在他的背后捡麦穗，以他的身份，他是不可能进到 田中捡取麦穗的。那又是问题了，那怎么办呢？路德真的可以遇到一个不嫌弃他的身份的田主吗？圣经在第二章三节的时候说，路德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这个恰巧就说到第二章第一节的，就这里说波阿斯就是那就是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同族的亲戚。哇，是亲戚就好事，好好办事和认识的人。但是这位亲戚会是那个怜悯外族人、怜悯寡妇、遵守上帝律法的亲戚呢？还是这位亲戚是嫌弃外邦人、嫌弃寡妇的亲戚呢？圣经会怎样描述伯阿斯呢？圣经在第二章五节里边说，伯阿斯一来到田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路德，或说他一眼就认出路德是属于劣势的群体，可能是一个寡妇的服侍，或者可能是因为他是在边年那边捡拾麦穗，或者他是跟在人家看到人家掉了他在那边捡的麦穗。总之他一眼就认出路德是不属于他的收割团队的，他是劣势的一群。可是伯阿斯和那个监督收割的仆人一样，没有嫌弃他，却允许他在他的田地里边捡麦穗，没有把他赶走。不但如此，第八节记载伯阿斯亲自与这个外族人说话，这是一般有身份的以色列男子不做的事情。说话的内容给我们看到伯阿斯知道以路德这个寡妇与这个外邦人的这个身份，他在他们田里边即使是捡麦穗还是会遭遇人家的欺负跟凌辱的。因此他告诉路德，你要跟在我的女佣他们这一群人一直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也已经吩咐了仆人不要欺负他。伯阿斯没有敌视路德，伯阿斯确保他没有被欺负。还有伯阿斯让路德可以像他自己的女佣一样到水缸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在吃饭的时候还邀请他来吃饭，不只单吃饼，还让他叫他把他的饼沾在醋坛里。诶，这些都是他的这些团队都可以做的事情。还有他还把一些烘好的麦穗，他还把一些烘好的麦穗给他让他吃，吃饱剩的还，抱歉，这个为什么跑掉了？ OK， 我请好，还把一些烘好的麦穗给他吃，不但吃饱还有剩余的还给他带走。这是伯阿斯把他看为就是本族人一样，就以就是同等的这样的来对待他。还有在对话的时候，伯阿斯赞赏与肯定路德对婆婆的一切的行为，还祝福他OK，对，伯阿斯祝福他。而这样的一个祝福，正如在第四节和他和监督这个收割的仆人彼此间的祝福一样，就是平日以色列人互相向对方的那种祝愿，那种希望人家好希望他能从上那个是最能施给我们最大的福气的上帝那里领受一切的祝福跟恩典。伯阿斯在这里也是同样的祝福路德，伯阿斯与路德分享上帝的祝福。所以从这个第十三节里边路德的回应我们看到路德说什么，虽然我连你的婢女都不是，你还是安慰我，对我那么好。作者特意记载这个对话， 来给我们总结伯阿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和好榜样。伯阿斯没有敌视劣势的群体，伯阿斯看他们为同族人一样，伯阿斯还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爱。不止这样，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伯阿斯还特地吩咐他的仆人在捆好的这个麦子里边还要特地抽出一些，特地可能怕路德不好意思，你就抽住一些吧。但是即使他来了，他自己抽，你也不要阻止他，就不要责备他，就让他这样。你看到了什么？伯阿斯除了履行律法的义务，照顾劣势群体之外，他更多的给予福利。监督收割场地的那个仆人，他允许路德在那边检视麦穗，他是100%履行了这个律法的义务。但是伯阿斯他除了履行义务之外，他其实理解了上帝设立照顾劣势群体律法的心，就是人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可爱的，他们的身心灵都需要被满足，他们的身心灵都需要被尊重。因此他对路德的关怀关顾，不是对一个劣势群体履行义务而已，他是让他感受到上帝爱他们，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关心他们，上帝在乎他们。这位伯阿斯对待寡妇路德，这位劣势群体的代表，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展现慷慨和善心，关心社会中劣势的或者弱势的群体，尤其是贫困的，在他们的家庭有特别需要的，或者外乡人。但这些行动的动机不能只是因为我们可怜他们或者履行社会责任而已，我们关心他们的心态应该是看这些群体都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所造的，都是上帝要拯救的，无论是弱智，无论是孤儿寡妇、残缺的或外乡人，都是上帝眼中的宝贝。因此我们对社会的关怀应当超越义务，应当超越活动，为要叫他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爱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因此让他们的生命再次有温暖，再次有盼望，再次能继续下去。因此社会关怀业结束了，社会关怀还要继续，无论是帮助有需要的邻居，参与志愿服务，支持慈善事业，或者在社会倡导这些关怀的话题里边，我们的参与，我们都可以效法伯阿斯的榜样，体现上帝的爱。路德捡麦穗的故事提醒我们，上帝社会关怀的心，基督徒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要求来展现我们的慷慨和善行，实践社会关心。但是基督徒更应该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按我们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宝贝，都是他愿意拯救的。所以我们做关怀社会的时候，我们要在社会中传播上帝的爱跟真意。这首诗歌《活出爱》，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说到有一份爱从天而来，这份爱就是我们上帝的爱。我们上帝爱世人，我们上帝爱所有他所创造的有特殊需要的人，无论是弱智的，无论是孤儿，无论是寡妇，是残缺的，或是外乡人，这些人他们的家庭，我们上帝都爱。但是上帝这份爱，他们在他们的这样一个状况里边，他看不到，他测不懂， 我这样一个状况，上帝你何在？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但是如果我愿意去爱，我们甘心给用心爱的话，他们就能看见，他们就能看见。所以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月里边，我们听到如何去向世界活出爱。主，你也让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你所创造的特别的人、特别的家庭，他们需要爱。主啊，让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去向他们活出爱，让他们知道上帝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你没有忘记他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